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这种孩子如果在我们家的话，早就做墙角，好好管一顿了。怎么会用这样子的话对父亲讲话呢？怎么会用这样子的话对神讲话呢？怎么会用这样子的话对那个永远爱我们的主讲话呢？但是这是当时百姓的情形啊。所以这八个顶撞，或是这十个问题，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啊。那我现在就是插进来的一个参考的资料，就是在 Dr. Cyril Baxter 巴斯德，他在圣经研究里面，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但以理啊，在讲这七十个七的时候，他需要把头七个七，头六十九个七分成两段。这七十个七，你如果只分两段，就是六十九个七跟末后的七的话，我们很容易明白。对不对啊？因为末后的七讲到最后七年大灾难，那这是我们都很熟的啊。那为什么他需要把这七十个七，除了最后的七以外，前面六十九个他要再分成两个啊，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啊？这是他个人读经里面的一个领受，我把它摘录出来啊，因为他个人认为这七个七，如果从耶路撒冷重新啊这个建造开始哈。这个从尼希米回来445年，你扣掉49的话啊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但以理把它分成两段，一定有原因，表示在这个七个七结束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件特别的事情，让他需要把69个七分成七个七跟62个七。那么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？他个人认为就是神说话结束的时候啊，等于先知的预言到此为止。然后以后底下就开始了这个黑暗时代，到最后主耶稣的来临。那这是他个人的认为啊，所以这是我在第三页插进来的一段话。那这个七十个七，我们有一张图，你可以帮我简单放一下吗？在另外一个 file。我们很快简单看一下啊，再往下走，但以理书里面的七十个七哈，头七个七，好 ，OK， 只要看这一张，下一张就好。头七个七啊，是从主前445年亚达薛西王下诏，然后尼希米回来重建城墙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，然后到主前396年。然后接下来呢，62个七有434年，就到主耶稣受膏者被剪除，然后中间就整个空档，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啊。那么而且开始了教会的世代，那教会的这一段时间是所有的先知里面，在他们的预言看见里面，他们都没看见的。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，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到，从创世以来隐藏在那创造万物者心中的奥秘。或者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奥秘神隐藏起来，没有让人看见。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奥秘隐藏的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哈。所以这62个七结束了以后，中间一大段的空档，到最后7个七，神有让他们看见啊。所以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。跟这个他讲到末后的七，那么一七之半呢，刚刚开始是以敌基督立约，然后一七之半他们毁约啊，所以犹太人就停止了敬拜，然后帖撒罗尼迦第二章也说到这个敌基督坐在神的殿中啊，自称为神，那么这个七结束的时候，千禧年度就要开始哈。我想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参考，我让大家看一下就是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分段啊，看完分段我们还有一些别的要交通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分段。那基本上这卷书呢分成三大段啊，第一大段讲神慈爱的信息，宣告神对以色列的爱，就是用以东这件事情为证明。 第二段呢是讲责备的信息，从第一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二章十七节，然后跳过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然后我们从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五节，那这是责备的信息。那么在责备的信息里面呢，基本上是分两大段啊，一个是对祭司的责备，一个是对百姓的责备。那么对祭司的责备在第一章第六节啊，一直到第二章第九节啊，那我想这一段的圣经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啊，用百姓们的顶嘴我们再回来看啊。那这是对祭司的责备啊，他们藐视神的名，他们污秽神的坛，他们违背神的约，这是对祭司的责备，三件事情。那第二个对百姓的责备呢啊，它分成两段啊，第一段说到百姓们用诡诈待人，这是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七节啊，他用诡诈待弟兄，他用诡诈和强暴对待妻子，这是讲到他们用诡诈。那你要知道在这短短的这段圣经里面，诡诈就出现了好几次啊，所以那一段时间神百姓身上的一个特点就叫做诡诈啊，所以这个诡诈就让他们顶嘴啊，用他们的顶嘴来遮掩他们心中的错误。那第二个，他们用诡诈对待神，这是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五节。那么怎么样用诡诈对待神呢？他们夺取神的供物，不肯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，而且他顶撞并且试探神，他们不肯虔诚的侍奉主，因为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啊，遵守神的吩咐，在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就说到他们不肯再虔诚侍奉神啊，故意用这样子的话来遮掩他们没有尽忠，没有认真的侍奉神，就说侍奉神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啊？所以这是第二段啊。那第三段呢是讲到希望的信息，那它是由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那刚刚我们读过了哈，立约的使者要来，我们所羡慕的他要忽然来到啊，讲到这个弥赛亚的降临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它是预言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哈，这是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第六节。那这是分段啊，分段的看法。那我们等一下现在来回答来看他们这十个问题啊，或是他们这八个顶嘴，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有对祭司责备，对百姓责备。那么在我们讲下去之前，我要特别再回到第二章啊，那这里讲到神所挑选的祭司或是立位人跟他们立的约啊，一个正常的祭司，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应该有的情形啊，这是所有侍奉主的人一定要读的啊。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将这两样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存敬畏的心，他们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哈，那神所拣选侍奉主的人那该有的情形，该有的条件。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其实让我们看见哈，神是跟我们立的生命和平安的约，让所有侍奉主的人得生命，让所有侍奉主的人应该里面享平安。那么我们侍奉主的人该有的这个条件跟这个特质是什么呢？那他这里讲到几件事啊，我们的心是要存敬畏的心啊，然后我们的口呢，在消极上嘴里面没有不义的话，那么积极方面呢，我们的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啊，神的律法藏在他的口中，而且呢他嘴里面存着知识啊，人如果有困惑有不明，可以从他的口中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心意啊，这是做神仆人，做神话语出口或是侍奉神的人该有的情形。那么他们的脚呢，应该是以平安、正直 然后与神同行。说到我们是应该与神同行，那么他们的托付或是他们的服事，很重要的事是要叫人回头离开罪孽，叫人可以归向神。那么因为他身上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角色，就是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哈，啊，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做广告的人啊。耶和华的使者说到有神活泼的信息，神有特殊的信息，有针对性的信息交给你，然后你去替他传啊，这个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人是设立在神的面前，主你有什么话要对神的百姓说，主你有什么话你要我去传。当神对我们说话，第一个我们自己第一手经历了神对我说话啊，第二件事情我就是很忠心的进到神的百姓中，我会把神的心意传给他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说所有侍奉主的，做主日讲道的，或是在教会做话语的，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啊，不是光只是打开圣经预备啊。我那天讲到这个一个讲道哈，如果失败的话 ,80%-90% 是因为人的预备不够。这个预备不够包括三方面。第一个预备是祷告上的预备。那第二个预备是信息内容的预备。那第三个预备是发表的预备啊。我那天讲这个苏格拉底讲的那三件事，会后有人问我说我第三个没讲哈。因为我讲的这个，他说一个好的演讲包括三件事情，第一个是 ethos， 是他的性格，他的生命，第二个是 pathos， 是他的热忱，第三个呢是 logos， 是他的内容啊。所以苏格拉底讲的这三件事情，你看连世界上的人都懂得，生命、热忱跟内容，把内容放在最后啊。那现在美国这些做统计做研究的说，一个好的发表者哈，他几乎这个真正内容占的比例其实是很小的，好像就但是我们神的仆人不能够没有内容哈，那当然那是世界上的。世界上的人他们非常重发表的技巧，非常重你这个人啊，你的表情，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热忱啊，但是他们的内容比例放得太少了，我记得不错好像只有 9% 而已，那太低了哈。那是神家要有道哈，这个内容非常重要。但是呢人更要对，那我们人要对就一定需要有足分的祷告。那这边讲到祭司立位人，神叫我们侍奉，我们的嘴消极上不可以有不诚实的话，那么积极上面要常常充满了神的话啊。人来到我们这里可以寻求，可以明白啊。而且我们这个人不光是有话有知识，而且我们是神的 messenger， 我们是神的使者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些话是活泼的话，是应时的话，是针对性的话啊。我们针对我们的环境，针对我们的世代，针对当时的需要啊，神应时的话。所以这是我们所有服事主的人一个很大的挑战啊。好，那这是我补充要交通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回来，我们来看这几次的顶嘴啊。因为这个马拉基书的信息基本上就是穿插在这里面。那第一次的顶嘴是在第一章第二节啊，神对他们说这个神对他们表达哈，他说耶和华我曾爱你们啊，这个曾不是过去爱而已哈啊，这个是一种我现在完成式，就是说我不光过去爱你，我现在也爱你，我会继续的爱你。但是神的百姓就反驳他，他说你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曾经爱过我们，这是第一个啊。那么第二个呢是在第一章第六节啊，那在这里讲到说藐视我名的祭司，他说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最敬畏主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哈。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啊，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藐视神。那么第三个问题呢，神说你污秽我哈，你污秽我的坛。他们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污秽你呢？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是针对同一件事情，就是针对他们献祭的事。他们为什么神说你不尊重我？为什么神说你们污秽我的坛？因为他们把有残疾的献给神。照理说我们在旧约里面读利未记，知道献祭给神必须献什么？没有残疾的啊，所以我们需要把最好的献给神。但是这些百姓呢，就是在群羊中，在他们所献的东西，他们将瘸腿的，将有病的，将瞎眼的， 等等这些献为祭物，神说这难道不是恶吗？然后神说，我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能够关上殿门，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。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你们，也不从你的手中收纳供物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，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。所以你就发现神在外邦中被人尊为大，在自己的百姓中反而被人藐视啊！啊，我们所献上的啊，常常都是这个有残疾的、不要的、多余的。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，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，他说他在他的教会里面，那天经过教会奉献箱的时候啊，看见有一个人就掏开他的皮夹，里面一大堆钞票啊，他一眼瞟到一大堆钞票，然后呢，他就在那里每斤有一块钱的、十块钱的、二十块的、五十块的、一百块的这个几种钞票，他就在那边挑那个最小额的哈、啊，就是一块钱的啊。而且呢，还不仅仅挑一块钱的，他挑那种已经烂掉了、脏脏的啊，还舍不得挑干净的一块钱啊。那么他挑了两三张以后，就这样丢一下，就这样走啊。他说他后来他很后悔，他那天应该冲上去告诉他说：“他说，请你不要丢进去。”真的，马拉基书我们常常就是讲说，叫人奉献、奉献、奉献啊，要看试试神，看看神打不打开天窗。这节圣经我等一下一定也要讲。但是我们很少，我们只讲三章第十节，不讲第一章第十节。我们只讲要打开神，要打开天窗，但是我们却没有讲上说需要有义人起来关上殿门。因为有很多的所谓的奉献是羞辱神，藐视神。所以说，你们为什么把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这样子人不要的，你自己都不想留的东西奉献给神？所以我们买了会所以后，有些人要抬一些东西到教会来，那我们教会的总务一再跟弟兄姊妹讲哈，你们不能够说想要拿什么东西给教会就自己抬来，你需要经过我们总务组审核过的。你把家里面烂掉都不用的东西哈，这个要抬到教会来，教会不是垃圾场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的殿，我们应该把更好的拿给神家的。哪里拿一个椅子来，四个脚只剩下三个脚，你抬到教会来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他在那里把关，他说你们绝对不能把任何东西抬到教会放着，就说我是给教会的，他说需要经过我们这个总务组审核过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对的态度啊，不然神的儿女们太藐视神，家里面永远换最新的家具，把最烂的给神。我不是说我们要浪费哦，我们不能这么做哈。弟兄姊妹，不是说你不能把旧的给神，而是你不能够把你淘汰不想要的给神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那有些人我们家境贫寒，稍微简洁一点，看见神家有那个需要，虽然我的椅子是旧的，桌子是旧的，还很好用，我宁可我家里没有，我拿去给神用，那这是神悦纳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说因为我四个脚坏了一个脚了，这个坐不小心摔倒，干脆拿着教会去好了，然后我家里面再去买一个好好的不锈钢的椅子，这个叫做藐视神，对不对？藐视神家。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他们，你们到底在这些事上就显明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，就显明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。你看我们在美国，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跟杨老师有时候不怕得罪人的骂，那个弟兄姊妹迟到的情形乱七八糟，然后理由都说孩子没睡醒。我们教会外地教会各地的教会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哈，所以我们自己教会已经骂了好几次了哈，后来都有弟兄写信来，他余弟兄你不要骂了，在网络上人都知道，这是北美很严重的情形。我不是只是在乎有没有准时，我是在乎这件事情背后表明的态度是什么。那为什么在学校老师说要开家长会议啊，早上或是明天早上要考试，所以学生要提早半小时，七点半要到，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不会把孩子挖起来准备好冲到教会去，冲到学校去的。因为迟到了就可能被扣分，迟到了可能老师会生气，迟到了老师可能会罚钱。学校定一个规矩，我们全力以赴的去遵行。那为什么神家说九点聚会，这么多人姗姗来迟呢？这个事情的背后说出我们对神的态度。那事情的本身可能是小事，但是事情背后的态度却是大事。 所以马拉基书所责备的，你发现其实神是找出病根，知道我们里面的东西，我们跟神之间出问题了，所以外面这个不过是现象啊，外面时刻是一个病真病因在里面。那神是借着马拉基一口指出你们里面的问题，但是神的百姓在这里否认，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藐视你，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误会了你的谈，你说啊。神就告诉他，就是这样，我巴不得有人把殿门关掉，你们不要过来，我根本不悦纳你们的东西。神很有骨气哈，千山的羊万山的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，连我们都是他的，他今天晚上要取去我们的命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走了，你跟他神气什么？用施舍的态度对神吗？
简直叫做藐视神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责备就是你们为什么藐视我，他们还说我什么事情上藐视你。这是第二个跟第三个啊，我们藐视神的名，我们误会他的谈。
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，来，我们先看第二章第十三节啊。在这边神责备他们啊，他们的诡诈。刚才我们的分段啊，分段我们分了两段，责备祭司的诡诈，责备我们对神的诡诈，责备祭司，责备百姓。那责备百姓呢，分成两个啊，一个他们对人的诡诈，一个是对神的诡诈啊。那么对人的诡诈又分成两个，一个是对弟兄诡诈，这是第十节啊开始的啊，我们其不都是一位父吗？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我们个人怎能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？犹太人行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可憎的事。那底下讲到更重的诡诈啊，就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然后抛弃辜负啊，伤害了他幼年所娶的妻。然后十四节他们说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诡诈，十三节，你们行了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然后你们就问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神为什么不悦纳呢？那明明你是一个行诡诈的人，你对弟兄诡诈，对妻子诡诈哦，你背叛妻子，然后你外面又去找外邦啊，这个啊拜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，神当然不悦纳啊。那你还在那里说为什么呢？那底下在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们也常常用来啊，特别强调提醒啊，我们神儿女们的婚约不可以废掉哈、啊，因为神非常非常在乎这件事。啊，他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神虽然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啊，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以行诡诈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休妻的事说到辜负妻子啊，强暴待妻说到我们伤害他，那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厌恶的。那我想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注意。那同样的反过来哈，因为我知道在中国是女子顶半边天啊。你们我们辜负丈夫，离弃丈夫，这个伤害也一样是神不喜悦的，不要只是读到弟兄身上去啊。啊，第五次的顶撞是在第二章第十七节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啊，这里就是我说的哈，他有八次顶撞，但是有十个问题，所以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包括在这啊第五次的顶撞里面，就是他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所以你们看我这个打出来的这个讲义里面，一共有十个问题，但是算顶撞的话， 在我的这个材料上是算八次，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写错了哈，我自己知道我在写什么啊，我只是怕你们误会，稍微解释一下。好，那这个你说这个人啰不啰嗦哈？他说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眼看为善，这就是无理取闹，对不对？还说我们没有反锁他。他甚至居然敢在这里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啊？他们自己行恶还敢讲这样子的话。好，这个也不是、我们就这样带过去就好了哈。那么第六次的顶撞啊，是在第三章第七节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一个非常讽刺啊，非常顶撞的话。那信实的神啊，他永远不改变，他永远爱我们，他向着我们的呼召就是叫我们转向。那转向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神自己。转向只有一个目的，我们是为着他啊。那百姓却不以为然啊，在这里嘲笑，说什么叫做转向呢？那我们那天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特别说到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，怕是几时就出去啊。所以你如果要回答到底什么叫做转向，那你就试试看你的转向怕是除掉没有，一个真实的转向怕是除掉，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见到主的荣光，说到你进到他的同在中。那真实的转向怕是一定除掉，说到隔绝除掉了，让我们可以经历圣灵怎么样的释放，叫我们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不是主的灵不在，而是因为我们有隔绝，我们经历不到圣灵，经历不到圣灵的释放。所以当我们怕这一除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哎呦，原来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全身包在一个塑胶袋里面，塞得紧紧的，把你丢到海里，你不会感觉到水的。可是这个隔绝一除掉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全身都湿了，这周围都是他嘛，本来就在的，只是我有隔绝，我经历不到他啊。可是当我的隔绝一除掉的时候，我就浸透在汪洋大海，浸透在神的爱里面了，浸透在神的灵里面啊。那同样的，隔绝一除掉，我们也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改变的大能，让我们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。所以什么叫转向？转向真转向，一定遇见神。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我们转回来才发现神从来没离开，就是。以赛亚书三十章，神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耶和华等候要施恩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那谁先等谁啊？他说耶和华等候要施恩，神早就等待那人，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啊啊！就像当然我们这次没有做到这个，很亏欠啊。就像我这边带了100本这个500本好了哈，我们这次的小先知书，你们只要来到这里，杨老师就发一本，我巴不得有这样子的应许，对不对？那但是神的应许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什么耶和华等候要施恩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，神早就准备好要给我们恩典。所以凡来到神面前的，必须信有神，信神在，信神是，而且信他要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。你真去找神，一定得祝福的。没有人见到神不被改变的，没有人见到神空手而回的，没有人见到神他不蒙恩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叫真的转向？你真转你自己知道，你就不会讲这个话了。所以他在这里等于嘲笑讽刺，怎么转呢？360度吗？180度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七个问题，人岂可这是第三章第八节啊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那神底下就回答了哈，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， 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啊，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就是人居然去抢夺神啊！所以这个话一讲出来的时候，当时的百姓简直受不了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去抢夺神呢？我们在什么地方上抢夺的神？那英文是 rob， 就是强盗，啪把你抢过来啊！百姓们当然不服气，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上抢夺你呢？神说，你们在当献的十分之一和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请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啊，一个是当纳，一个是当献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十分之一奉献就够了，十分之一奉献是理所当然的。当纳那不过是当纳，当献就是说除了十分之一以外，我心甘乐意，我额外的摆上，这个叫做献啊。今天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哈，在海外严重。我后来来到中国，我一直以为中国教会在奉献上的学习很好啊，很会照顾神的仆人，结果我后来大江南北走了这么多地方，我才发现这是中国教会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太不懂得照顾神的仆人，神家的需要，非常超然的说，凭信心你们是神的仆人，就应该过穷的生活，然后就任凭神的仆人们、神的使女们过得非常辛苦的生活，也拦阻了许多神有心想侍奉主的人，根本没有办法举足啊。弟兄姊妹，这样子的属灵哈，这样子的判语，我真的觉得是得罪神。明明圣经上讲得清清楚楚的，我们先做好我们的这一步，先不要去管这些仆人们怎么样，我们到底当纳的十分之一跟除了这当纳的十分之一，我们有没有献上我们当献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